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七章28到35节。《路加福音》七章28到35节，我来读。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主又说，这样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食。阿门。在17世纪英国作家约翰·班扬的作品中，有一部寓言小说叫《天路历程》，被称为第二本圣经，其中一些作品包括主角、基督徒和与同伴忠诚一起朝圣时路过一个村庄。这个村庄的名字叫浮华集市。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前来买卖货物的人无不为虚荣心而兴奋。但是这个市场已经存在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大约在5000年前开始。就像这两个人一样，有人走在了朝圣之路上，为了阻挠和妨碍朝圣之路，别西卜和阿巴登和军团、魔鬼群密谋创造了这个集市。他们的计划是一年一天也不休息，每天销售有限或者毫无价值的商品。因此市场上出售的商品有房屋、土地、头衔、荣誉、晋升、爵位、情欲、享乐等产品，和妻子、丈夫、孩子、主人、仆人、身体、灵魂、金银、珍珠、珠宝等物品。除此之外，这个市场还有诈骗、赌博、小丑、模仿、无赖等等，还有盗窃、杀人、通奸、伪证等罪恶的东西，是可以看也可以用钱买的。那个集市里面还有个小集市，小集市的大街小巷摆满了只有在这里才能够买到的固有的产品。英国的小巷、法国的小巷、意大利的小巷、西班牙的小巷、德国的小巷等等，可以在该国买到虚荣。不经过这个浮华集市，就无法到达天堂。因此，万王之王的主，在他去往他的国度的途中，也经过了那个村庄。掌管这个集市的波西普，为了出售无用的商品诱惑主，别西普提议，只要主向他表示敬意，就可以让他成为这个集市的主人。但是主在那个集市上没有买任何东西， 别系谱不择手段和方法的想损坏主的尊严，他想方设法让主购买市场上卖的虚无缥缈的商品。如果主从那个地方购买一件产品，主就会失去名誉。但是主丝毫不想拥有那些商品，并没有在这些虚荣的物品上花一分钱，就离开了村庄。基督徒和忠诚为了去天堂进入了那个集市，市场里的人就开始骚动起来，喧哗声不断。其中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因为这两个人的打扮和集市上的人完全不一样，于是集市里的人就仔细看这两个人身上的衣服，然后轻视他们看起来像傻子，嘲笑他们是疯子。还有些人认为他们一定是外国人。其次是因为他们使用的语言不同，集市里的人听不懂他们的话，因为他们两个用的是属灵的圣洁的语言。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让集市里的人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些朝圣者们甚至没有留心看那里陈列的商品，惹得集市里的人们怒火中烧。每当集市上的人大声叫卖的时候，朝圣者们就用手捂住耳朵，仰望天空喊道，求神遮住我的眼睛，不要让我看到这些虚荣。他们抬头仰望的原因是仰望天国的意思。有人看到他们的行为，问道，你们到底是买什么的人？这两个朝圣者看见那个一脸严肃的人说，我们买真理，我们买福音。这句话更激怒了集市上的人们。我们基督徒走的路和世人表面上看是一样的，但内在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基督徒和忠诚去的集市上卖的商品非常多，那里有生活在世上所需的一切，有些是很多人非常想得到的东西，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然而集市的名称是浮华集市。基督徒不是买浮华集市场出售的商品的人，而是要购买真理集市、永生集市上出售的商品的人。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不是买别人买的东西，不是走世人所走的路的人，而是要买生命和爱的人，走真理之路的人。耶稣说，施洗约翰不仅比其他任何先知都出色，而且也是妇人所生的人中最伟大的。旧约圣经的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行了许多神迹，甚至能够让死人复活。此外，众所周知，出身王室的先知以赛亚以广博的国内外见识传神的话语， 然而耶稣说，施洗约翰比他们更大，因为旧约所有的先知都没有直接看见耶稣基督，他们是从演出通过象征见证基督。然而约翰是见证他亲眼所见的耶稣，而且耶稣说，在神的国里，即使是最小的，也比施洗约翰大。约翰，旧约和新约时代都经历过，他是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个人物。如果将没有耶稣基督的旧约时代的他，与新约时代有耶稣基督开始的神的国相比，他只能是最小的。那些听到耶稣关于施洗约翰的见证的人分为两组。按照今天的经文29到30节如此见证，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背弃了神的旨意。百姓和税吏早已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他们也接纳了耶稣的话，但自称精通律法的专家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却背弃了神的旨意。当时法利赛人和律法师被尊为最虔诚的人的群体，他们面对律法几乎是没有不知道的。这就是他们被称为献身于律法的人。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他们不理解律法的根本信息。基本上的律法中的一条就是献祭的制度。当时人们献过献上各种祭祀，最终暴露出人是罪人，不能通过献祭达到完全。但法利赛人和文士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借用大卫的话，神所愿的不是祭物，而是忧伤忏悔的心灵。而且主来到并不是为了洗净罪恶。他们虽然抓住了真理的表面，却忽略了真理的内在，忽略了真理的实质。这样接受神真理的人，也有拒绝真理的人。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们和跟随主的人们在阁楼一起祷告，让他们被五旬节降临的圣灵而充满。当时来自各国的犹太人为了守节期来到耶路撒冷，形成了人山人海的人群。使徒彼得引用旧约圣经传讲神的话之后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听到这话，人们的反应是这样的，使徒行传2章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人们听了彼得使徒的讲道，觉得扎心，控制不住，就问使徒们自己该如何做。那个时候彼得说，你们每个人都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那天有3000名新信徒。使徒行传第七章有斯蒂凡的讲道。斯蒂凡是耶路撒冷教会的7位执事之一。耶路撒冷教会在选拔执事的标准是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而是为人称道的。斯蒂凡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圣经见证他的面容如同天使。斯蒂凡通过旧约时代的整个历史宣讲神如何为以色列百姓作为。他对旧约在信仰方面有很好的洞察力。在旷野被云柱和火柱引导的以色列百姓被描述为旷野教会的程度。斯蒂凡的讲道丝毫不逊于使徒彼得的讲道。当然，人们应该跪在斯蒂凡面前问我们该怎么办，但当时人们的反应是这样的。使徒行传7章54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蒂凡咬牙切齿。人们捂住耳朵，把斯蒂凡突出城外，用石头打死了。彼得和斯蒂凡都是被圣灵充满的讲道，听到的人也是一样的感到扎心。但那之后的反应怎么会如此截然相反呢？是因为神将恩典赐给了听彼得讲道的人。我们也是一样，只能说我们可以坐在这里，真的是神的恩典。世界上比我们聪明的人很多，比我们拥有和享受的更多的人也不在少数，比我们的生活更好的人也相当多。为什么他们听到神的话没有相信，而我们相信了呢？即使对别人说真理的话，他们听起来也不像真理。我们怎么能够听到神的话，并把话语反映在我们的生活中呢？是因为神怜悯我们。若不是神恩待我们，我们就与对斯蒂凡咬牙切齿的人没什么两样。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也就是我们的自画像。此外，耶稣通过儿童的游戏谈到了这个时代。31到22节，主又说，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个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2年前成为热门话题的电视剧是《鱿鱼游戏》，里面有很多游戏，那些是我在孩童的时期，孩子们经常玩的游戏，有1、2、3木头人和碰糖，是在场院里常见的游戏。拔河是学校秋季运动会和教会运动会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项目。弹球游戏也是3、4个男孩聚在一起的时候常玩的。 垫脚石桥，也类似于我们在学校午餐时间进行的游戏类型。而且我记得，鱿鱼游戏经常由10个左右的孩子分伙玩。此外，还有打板鼓、捉迷藏、掀卡片、打嗝、占地游戏等，也不能少。此外，还有女生为主的跳皮筋、抓石子、过家家等项目。巴勒斯坦地区大部分都被挖掘出来，因此农民们尽可能多的耕种田地。所以，由于当时空地很少，对孩子来说，最好的儿童游乐场所就是市场做生意的游戏。孩子们在市场附近玩耍，可以说，集市是与孩子们游戏的场所不可分割的地方。集市又是孩子们可以聚在一起谈天说地的地方。孩子们过去常常在市场上玩各种游戏。在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赶集的日子，市场上到处都是做买卖和看热闹的人们。在赶集的那天，跟随父母去集市的孩子们聚集在一起，分成两边，一边在吹笛子，一边跳舞的婚礼游戏。和一边唱丧歌的葬礼游戏，一边在流泪，一边在欢笑。常常认为第32节的话是针对那些反应冷漠、转身离开或试图不动的人。例如，如果讲道人说："让我们都为十字架做见证，活出主的门徒。"可能有人会想："尽管你那么说，但我有我的计划。"或总是说同样的话，或者是说："我过好我自己的生活也不易，吃喝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似乎是对这样的人的一种警告。所以讲道者说："当主吹笛子时，让我们跳舞吧；当主哭泣的时候，让我们哀哭吧。"如此呼吁，这样的解释也是可能的事情。但让我们试想一下，在耶稣这个比喻当中，谁是吹笛子的人？那么回应的人们，没有反应的人们又是谁呢？根据前面所说的，吹笛子哭泣的人是耶稣和施洗约翰，没有回应的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们，但是从上下文来看，扮演婚礼游戏的吹笛子的主角和丧礼游戏当中哭泣的主角，并且固执地说："为什么不跟从呢？"强迫听从的人，似乎是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们。他们要求人跟随他们跳舞或哭泣，不跟从的人们是耶稣和施洗约翰，因为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没有跟从他们的要求，因此后面接着就有施洗约翰和耶稣的事情。33节，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施洗约翰没有随着法利赛人和文士吹笛子跳舞。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是祭司。当时以色列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但宗教对以色列人们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色列最高法院、犹太人公会由70名成员组成。为首的是大祭司长， 当时技师阶层是当时社会上非常特权的阶层，于是技师生活的房子比起普通人家的房子要大得多，是无法比拟的。出埃及记28章详细描述了技师所穿的衣服是用各种珠宝装饰的，这种衣服是普通人穿不上的。当然，祭司也是在献祭的时候要穿这种衣服。那么平时，在祭司的时候，献祭的时候穿这种衣服，而且住在大宰府里面的人，平时也不会穿破烂的衣服。而且百姓所献的平安祭中，后腿和胸部的肉也是祭司的份，所以。祭司吃的也很丰盛。此外，祭司的职位是可以世袭传承的。出身为祭司之子，25岁时在圣殿里面当见识祭司，然后在30岁的时候就成为一名正式的祭司。正如司洗约翰，因为他父亲是祭司，只要守住位置。自己自然就会成为祭司，那么到时候就可以穿好衣服，吃好的，安安稳稳的住大房子。而正如我们上次看到的那样，约翰穿的衣服是用骆驼皮做的，不是骆驼毛，只是骆驼皮，是当时。穷人或者是苦行者所穿的，吃的食物是蝗虫和野蜜，而且生活的地方是荒野当中的洞穴。司洗约翰喊着说：“悔改吧，天国近了。”人们，尤其是那些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他们不理解约翰的生活。况且，约翰来到婚宴的地方，也没有吃饭，也没有喝葡萄酒。不理解他为什么生来就是祭司的儿子，却过着那样的生活，参加了宴会，也没有吃喝，于是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也就是说疯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的结论是：如果那人没有疯，他就不会过那样的生活。然而，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应该更深入的思考司洗约翰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一个人只要守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可以过得很好，为什么要一生都在旷野？为什么？节衣缩食，而参加宴席却不吃饭。一般来说，当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突然发生变化的时候，例如健康的家庭成员突然去世，或者失去工作，或者当一个人的生活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人们会停止进食，也不饮水。并且专注于神。司洗约翰之所以进食也不喝葡萄酒，是为了让人们知道现在不是安心吃喝的时候。约翰喊着说：“要成为神国的人，必须要悔改。”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为了证明自己是义人，却指责约翰是被鬼附着的。34节如此见证：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耶稣没有为法利赛人。 和律法师的哭泣而哭泣。司祭约翰过着禁欲的生活，而耶稣却经常吃喝。如果当时耶稣对当时领袖或者上流社会的人那样做，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可能会认可耶稣。然而，与耶稣一同吃喝的人是被指责的税吏和罪人。这里所说的罪人，不是指触犯社会法律的人，而是不守律法或不能守律法的人，因律法而定罪的人。耶稣在餐桌上与这样的人相交，就是宣告新时代的到来。犹太人认为天国正如一个宴席，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比喻天国，说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耶稣之所以经常和当时受指责的人一起吃喝，是为了强调神的国是为所有罪人，在社会上受排斥的人，以及不太可能被认可的人，都可以进入的一个国度。司祭约翰为了强调进入神国一定要悔改，他放弃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然而，人们并没有说约翰是敬虔的，却贬低评价他是被鬼附的。然而，并没有尊重或接纳与他人一起吃饭的耶稣。他们辱骂耶稣是贪食好酒的，用韩文的话来说，韩国语的话来说，就是酗酒的人。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正如乞丐一样，他们拒绝听耶稣所讲的神之道。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和律法师，虽然给出了种种理由，但最终还是没有接受司祭约翰的信息，更没有迎接耶稣作为他们的救主。他们认为，他们知道并遵守的律法就是一切，并且沉浸在其中，什么也没有想。他们是2000年前生活在浮华集市里面的宗教商人。今天经文的最后一节是35节，耶稣直接打击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师。感觉主非常生气。另外，由于这个表达是希伯来语的表达，所以要准确的理解其中的意思并不容易。但这些话是非常重要的。智慧经常出现在箴言当中，意思是真理。此外，在箴言当中，智慧又表达为一种人格的存在，意味着是耶稣基督。所以说，第35节的意思是，我和约翰所传的真理，不会被你们律法师和法利赛人所承认，但那些接受真理的人将证明是对的，是公义的。所以2000多年来，通过基督徒这些神的儿女，证明了司祭约翰所传的是多么正确。耶稣就是神，主的话就是真理，就是永生。 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孵化集市，集市不断地引诱我们去买那里卖的东西，但我们是活在真理当中的人，而不是虚荣的人，也是知道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有价值，更永恒。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人更聪明，拥有更多，更正义。如果主没有怜悯我们，我们无法确信自己不会像那些回应斯蒂凡讲到的那些咬牙切齿的人一样。我们是否可以确认，如果主没有宣布我们是他的朋友，我们会不会指责主呢？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因着主单方面恩典的结果。希望这一周可以过好，我得胜了，宣告与主同行，作为主的通道，过好这一周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世上总是像一个孵化的集市，出售的东西往往看起来很吸引人。如果只要拥有出售的几件产品，就会使自己更突出，看起来更出色。然而无论我们拥有多少，即使我们得到了很多，也会落入虚荣之中。愿我们都过着拥有无价的生命和真理的生活，恩上加恩，让我们过好生命和真理的生活。感谢神呼召被物质蒙蔽了双眼像碎粒一样的我们，也真心感谢神让我们这些相比话语更爱世界的罪人与神成为朋友。如果主没有成为我们的朋友，我们怎么可能来到今天的位置？求神帮助我们了解施洗约翰的生活，为了宣告耶稣基督的来临，他放弃了作为祭司的舒适，在空旷的田野度过了一生。也求神让我们效法与人们不亲近的税吏和罪人同在的主耶稣。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过着智慧和真实的生活，以证明主与我们成为朋友是正确的。另外，求神让我们成为与他人成为朋友，愿福音丰富我们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